如果有正量的话，那我们早就开悟了，透过语言思维全部都能开悟，早就解脱了，为什么还要离言觉思啊？哦，这个像是李耀龙潭一样那么样的痛苦啊，要离语言觉思维，真的是一个大跳跃，大重业，困难啊。所以呢，世间一切非正量，世间语言思维所成立的种种之见，没有一个是正量的啊。故真实是无，是难。所以你如果要说真实义，要说世间现象的真理，你就不能够透过世间的语言来说。如果你不透过世间的语言跟思维而说真实义的话，那才不会发生世间的困难。所谓不发生世间的困难，就是不会发生啊世间的障碍。你要说出世间法的话，你就不能够以世间的语言思维来说它，因为出世间法是离言觉思的。如果你说出世间法以世间的语言来说的话，处处是防难，到处都会有矛盾的地方，说不通的地方，因为那个不是出世间法，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假设你是如此用这种方法要来破除世间人的执着的话，那你根本办不到。在入中论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的东西被偷了，那个人就很着急的跟对方讲，他说：“哎呀，我被抢了，不是被偷，是被抢。”他说：“我刚才在路上被抢。”好，这个人就问他：“你什么东西被抢？”他说：“我的一个瓶子被抢了。”那这个人呢，想要破除他这个执着，啊，让他误入出世间道，他就说。所谓的贫者是造作也，是因缘和合，所以无自性是空也。所以你没有瓶子被偷啊，通不通？不通吧。所以这个人呢，很生气，他说你说什么鬼话，我明明有一只瓶子被偷了，你怎么这么说呢？啊，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说真实的时候，你不能够以世间法，以世间的供许来说，用世间的供许要来破除世间人的认知啊，要让他误入真实义，这个是有世间的障碍的啊。所以他说无视，这个要离语言觉思维啊，才能够无视难。啊，下面若以是取除世义，就是以世间供许的事情要来破除世间的道理的话，即说彼为是防难。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就很明显了吧啊，那么就会处处有障碍，处处有防难。下面跟真实义跟圣义谛的关系呢，这个不自利中跟圣义谛他说至于圣义谛，离言觉思非名言境，更无可立之宗啊，这个更容易明白了。没有语言的世界，你要立什么？凡有所立，一定要透过名言，对不对？既然是已经离语言的世界了，无一法可立啊，无宗可立。如是，若于二谛立有立无，就正是这里所要破的对象。中观中正是专做这件事情，破他人所争议之有无。所以如果你在二谛上立有立无，那么正是中观应成所要破的对象。故不自立中，这个就是中观的特色，应成的特色。在七识空性论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偈颂，他说圣义为空不可说，世俗假有不可坏，愚者不达于无力，无相无想而恐怖。在圣义谛里面离言觉思无一法，没有世俗所执着的任何一法，没有名言所说的任何一法，毕竟空不可说。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讲，他说不可说是圣义谛，没有名言哪里有什么可立， 所以他说是书假有啊，不可啊，不是所以他说啊，所以说这圣义呢怎么样，无中可立。下面呢，世俗假有不可坏，这个世俗在我们凡夫呢是只以为实有的，处处是实有，对不对啊？那么你要去破它的话，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再怎么说只是一个道理的理解，是不是啊？那你要说能够见得假有，世俗假有的话，那个是什么？那是圣者的境界，他能见得如幻如化，见得一切法是假有。那么既然能够看到这一切法是幻化是假有，那还破他做什么？如果你能看到他是假的，是幻影，你还会需要说这个需要破除他吗？根本不需要，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世俗假有在圣者不必破，在凡夫破不了，所以世俗法随世间说啊。愚者不达于无力，无想无想，无相无想而恐怖。那么愚就是无明呢啊，这个无明凡夫呢，不能够通达这种不自立中的道理呢，对于这种离语言啊，这个离相呢没有形象啊。就是觉思了，无想呢没有冥想，没有语言啊，这种圣义地呢怎么样呢啊，感觉到恐怖害怕啊，所以呢我们凡夫众生呢是畏惧空的啊，这个呢是七识空性论里面啊对这个圣义不自立中乃至这个世俗不自立中所做的一个寄颂啊。我们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这么样的做一个解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有关于不自立中的这个课题呢，我们就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新的课题讲二谛的建立。好，那就下课了。我们今天开始谈的呢是应承，中观应承的这个二谛的建立。那这是在这个应承派的这个不共取里面的第一项。应承派不共其他宗派的见地呢有好几项，其中最重要的这一项呢，就是对于二谛的建立，它有很多它这个不共其他宗派的这个地方。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先谈到的啊，就是要谈这个二谛的建立之前呢，必须要先知道这个宗派它的一个很突出啊，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宗见呢，就是它不自立宗，它完全没有自己啊。成立什么样他的这一个见地。那么这个不自立宗为什么会摆在这里谈呢？因为他跟二谛有很密切的关系。宇宙现象一切法，世俗的一切法，这个在应承的见地里面呢，他以二谛总摄，也就是说不出二谛这个范围。那么要了解这一切法的内涵，这个是在这一个因上见境里面本来啊的规矩，就是了解现象界一切法的这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在应承呢，就以世俗跟圣义二谛的建立就可以把它整个囊括在内。但是在世俗跟圣义二谛的建立上，我们看到应承派呢，它在世俗地上它是随世间说，它没有自己立宗，世间怎么说它就怎么说，世间人怎么样表达这一切法，它就怎么表达这一切法，一名言建立。 那么一名言建立的话，这上面无自信可谈，是不是啊？那么既然是随世间说嘛，当然就不是应承这一个宗派他自己的所立的宗。在圣义地上呢，圣义地上他是离言绝思的，根本不可能立宗。所以不管在世俗上或在圣义上呢，他都没有自立他自宗的这个宗。这是我们在谈这个应承二谛的这一个特法啊，他的这个不共许，在上一堂课先谈到的不自立宗的这个前提。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开始来谈他怎么这个成立，怎么建立这个二谛。首先在书上呢，他是先做一个总说啊，也就是把他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总的观念呢先谈一谈，然后呢再分别的来讲世俗谛如何建立圣义谛，谈这个十六空或者四空这一个内涵，再个别的来谈它。我们今天首先要看的呢就是这个总说二谛的第一个项目。在总说二谛里面，它又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谈的就是二谛的所依，请看这个430页。这个二谛的所依，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主题来了解。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谈这个二谛总立在一切法上。二谛之所以能够总立在一切法上，就是因为一切法都具有二谛两种体性，这是第一个主题。那么第二个主题呢，就要谈一谈一切法都有世俗圣义二谛体性的话，那么这个法有二体，它是如何的有法。每一法都具有世俗圣义二种体，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世俗圣义二种体呢是两种不同的体，对不对不同的体性的东西，如何在同一个法上具有这两种体性而不互相冲突那么这个是呢第二个主题所要探讨所要了解的。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就是二谛总立在一切法上。书上讲，他说如前我们应该从前面讲过来哈，前面有个小段，第一总说二谛。首先要特别提醒一事，这里谈二谛的建立法是应承派的特法，虽然在某些地方也会跟他以下的各部相比较，不然就不能显其不共这只是一个声明一下。那么在这里呢我忘了附带交代一点就是说在二谛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书上占了很大的篇幅，应承的这个二谛的特法前后我们大概看了一下98个配举以这个精量部一个精量部在我印象中呢还没有超过90个配举，好像80几页而已精量部。那么在这个中观的应承派，光是谈这个二谛这个部分呢就占了98个配举那么可见得呢这个主题二谛在中观中的思想中观中的见地上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篇幅呢？因为在谈这个二谛的建立的这个内涵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如果不把这个道果的部分也放在一起来说它的话，那么有一些道理就没有办法交代清楚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因上见的这个境的部分 但是呢要谈这个应承是建立二帝的这一些思想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呢必须要牵涉到他的道上见跟果上见。如果不把这个道果的部分也拿在这个地方先一起来说的话，那么就恐怕这个没有办法把他的义理呢讲清楚，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部分的篇幅这么多啊。那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地方已经谈到的这一个道上见或者果上见的东西，那么到了后面呢它就会比较简略一点。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二谛的所依。第一个主题啊，他说如前说二谛以一切法所知为一，此外却找不到世俗谛依于合法建立，圣义谛又依合法建立的简别说法。由此可知二谛为是总建立在一切法上，这也就是许一切法皆具有二谛两种体，世俗谛体和圣义谛体，否则就不能安立二谛。这个从前面一开始我们说这个中观的这个共许不管是应承或者是自序，我们都知道他们共许呢二谛是建立依这个所知来建立的也就是以一切法为这个他的这个所依，在一切法上来建立二谛。这个为什么说是他们的不共许呢？因为唯识宗他的二谛是建立在能知跟所知上面的还包括能知在里面。能知当然就是指心咯那如果是圣者指智慧，如果是凡夫的话呢当然就是这个分别心呢他的妄事。那么中观就不一样应承在这个地方呢他很清楚地告诉你，他是以一切法也就是所知做他的所依，而没有谈到能知。这个一切法指的就是世俗上的一切法。他说此外却找不到世俗谛依于合法建立，圣义谛又依于合法建立的简别说法。由此可知二谛总建立在一切法上，这个二谛呢它是总体的建立在一切法上那么并不是说这里面哪一部分的法是世俗谛法，哪一部分又叫圣义谛法，它不是这样分的它是每一法那么都能够建立它的世俗谛跟圣义谛每一法都一样。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后面他讲，他说这也就是这个宗派呢主张一切法皆具有二谛两种体，每一个法都具有世俗谛体和圣义谛体，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说在一切法上这个总立总的安立这个二谛。好，这个呢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第一个主题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稍微了解它一下这个先从世俗谛的角度来看，这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只要被我们人类发现的，一定都有名言的安立，是不是？有没有那么所有的新发现一定会给它安上一个名称，不管是这个实际上的这一个物质现象也好或者是说是一些思想上的开创也好，它都一定有它的一个名言的案例。所以世间一切法就是世俗谛安立的所依，对不对？是不是啊？世间一切法，你世俗谛就是安立在这一个一切法上面，所谓的世俗谛就是依名言那么去建立起来的这一切的种种，这个就是世俗谛的这个层面。一旦有世俗谛的层面呢，那么就可以有圣义谛的安立。 有世俗地才有圣义地，如果没有世俗地还需要圣义地吗？需不需要？他就不需要了，就没有了，也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呢，这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么这个一切法是二谛的所依，二谛就安立在这一切法上面。好，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第一个主题，就是二谛的所依。依什么呢？依所知，依一切法来安立。那么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这个一一法，这一切法的一一法，它同时具有二谛两种体性。下面接着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了，这个法有二体的这个问题。每一个法它都具有二谛两种体，那么它为什么只具有二谛这两种体？有没有第三种体的存在？这是第一个要谈的问题。接着呢，要谈的呢，就是说，那么这个两种体它是如何建立在这一一法上？怎么个建立法？你说一一法都有二谛两种体，没有第三种存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那么二谛两种体又如何建立在每一法上？这是我们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在这个431页呢，就有这两个问题可以探讨。那么到432页开始的这一段啊，这个第二这个地方开始啊，那么就往后头一直到这一项目的这个结束呢，完全探讨的是，好，这个你已经在一切法上每一法上呢安立着二谛两种体了，那么再来就要开始探讨那么这两种体同时存在每一法上，它是如何能够并存而不互相冲突、不互相矛盾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所要探讨的三个子题。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第一个先来谈一谈法有二体，为什么只有二体而没有三体、四体或者是说为什么不是只有一体请看431页。设问：一切诸法为什么决定只有这两种体呢？答言：内外诸法如就圣义和世俗上区分，其数就决定只有这两项，没有第三类。虽然佛说有所于种种地法都不能超出这二谛范围之外，必为这二谛所摄，这道理已如前说。我们先看到这里。内外诸法，这个内当然就是六根六识了，那么外呢就是六境，合起来18界就含摄一切法了所以他说内外诸法，那就是表示一切法。如果就这个圣义和世俗上来区分呢，他说其数决定只有这两类它的数目一定只有这两个，没有第三个。为什么呢？他说虽然佛说有所余的除了这两种以外其他的种种的这个地法，但是呢还是都是在二谛的范围之内，没有超过二谛以外，必为二谛所摄，这个道理已经在前面谈过了。我们在前面407页看各位看一下好了，406页的这个大宝积父子相见会的这个引文里面这个如来了知世俗圣义，所知义为世俗，圣义二谛中摄，诸佛世尊由于空性善见、善知、善证，故名一切种智。这段引文呢是告诉我们佛的一切种智从哪里来的， 所谓一切种智，这个一切种就是一切所知。佛能够通达彻底的善见善知善证这一切所知的这个智慧，称为一切种智。那么这个一切种智从哪里来呢？从第一句话，如来了知世俗圣意。因为他能够透彻的能够善见善知世俗圣意，因此他证得一切种智。那么一切所知的这一个智慧，就是因为他了知世俗圣意而来的，因此一切所知不超过世俗圣意这两个范围。这个是引经来作证证明这个一切法没有超过这个二谛的范围，二谛之数呢是一个决定的。那么在407页的这个后头的这一段，他说二谛这两个范围即是尽色所知这一段，各位看这一段，这一段的这一个第二行，如华严实地品这个地方华严实地品第五地中所说的四圣地、相地、差别地、成立地、是地、生地、尽无生地、入道之地，这么多的这个地在这个五地中那么还要这个修菩萨在第五地呢要广修一切地法。那么这里呢举了这么多的地呢那么在这个华严实地品里面呢，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最后都还是分别设在二谛之中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432页431，所以他告诉你说二谛之数这个是决定的这个已经道理已经如前说了，这是第一个交代第一个回答这个设问一切诸法为什么决定只有二谛两种体呢？那么下面他再继续举出另外一个角度的说明，他说若在家追究，问其为何，答案是欺狂虚妄之世俗和不欺真实之圣意，是正相违的两类法，这两类违品又都各个骗一切所知，则在一切所知中，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绝不容有俱是俱非的第三品类。如明与暗，非明即暗，绝无明暗俱是或明暗俱非的第三品。若未有皎明皎暗，那只是站在明的一面或暗的一面比较其程度而已，程度的比较和俱是俱非是不可并论的下面呢他再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如果你还要追究说那么你说这个二谛之数引经那么来作证，这是决定就这个除了这个二谛以外绝对没有第三个，那么再进一步问你为什么呢，他就说出他的这个道理，他说这个世俗的这个欺狂虚妄法跟这个圣意的这个不欺真实刚好是两个正相反的，他说所谓正相违的两类法，在这两类法这两类正相违的里面呢不是左就是右，他说这个中间呢没有俱是俱非或者是亦是亦非等等的这一个问题存在，他举什么呢，举明暗来做做一个说明明就是明暗就是暗那么没有这种一明一暗非明非暗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做说明。这个呢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说一正理来做一个说明的。在这里呢我补充的做一点我个人的理解上的一个说明那么法具有这个二谛这个两种体既然是具有二谛这两种体，在这个地方他说是 正相违的两类法的话，那么在一个法上有这正相违的这两类违品的存在呢，似乎你说这里面呢不能够有一个中间的存在的话，站在法的立场呢并不是如此啊，并不是如此。如果是如此的话，后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两这个世俗谛体跟圣义谛体这两个违品如何并存在一个法上的啊，是这么样的相反，一个是虚狂这个气狂虚妄，那么一个呢是不气狂，那么这样的东西如何并存，这样的一种体性如何并存在一个法上呢？站在法的立场，它并不是正相违的两类。这个正相违的两类来自于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是有智慧的话，就一定没有愚痴；如果是无明的凡夫的话，他就没有慧明啊。所以这个明与暗呢，指的是智慧啊。如果是暗是无明，就是凡夫啊。如果是明的话，光明的话，那么就是圣者的圣智。那么因为圣者的圣智能见的，跟凡夫的无明心能见的啊，在这个法的上面他所见的，那么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所以法才有两个体性的存在啊，它是因为我们的智慧的不同。现在这一个欺狂不欺狂，不是善恶的问题啊，不是善恶的问题啊。如果你要谈这个善恶无忌三种心的话哈，那么就有非善非恶这种心的这个无忌心的这个问题存在啊。那么善心是善心，恶心是恶心，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就很清楚，不必解释。那无忌心呢，就是表示这样的一个心的活动的一个状态呢，它并没有牵涉到善恶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心才叫做非善非恶啊。譬如说你吃饭啊，你吃饭你规规矩矩的吃饭，你并没有起什么样的善恶念头的话，那么你吃饭的那个心，那个是非善非恶的心。你走路好好的走路啊，你不是在打妄想，正在这个想一些这个烦恼的事情的话啊，那么走路的时候那个专心运动走路的那样的一个心呢，它也是一种无忌的心，这个非善非恶啊。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呢，我们只说这种叫做杂染啊，因为凡夫因为有烦恼的关系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善行里面呢，因为里面还是有我执的关系，我执跟法执的关系，所以他现在他是发起一个很这个，就是说很同情人家的心啊，然后呢这个愿意牺牲自己呢去帮助人家，在这个当下这个牺牲跟帮助是肯定是善哦，这个不是非善非恶哦啊，或者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你不能这么说啊，因为这个是善，绝对是善，你知道吗啊？因为他在这个当下，他只是想到对方的痛苦，想办法看看自己口袋能够挤出多少，然后来帮他一点忙，对不对？这个绝对是善。但我们说他是杂染，是因为在这里面，他对这个接受你帮助的人，还有你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实质的、实际上的这种执着啊，还有你所做的这个行为的内容，你都有实际上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自信值，因此我们说它是杂染，这个善是杂染的。那如果说你在这里面呢，你是夹杂有不良动机的话哈，那这是另当别论了。你这个善是非善。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为了要表现某有些人呢，我们就看世间人有各种的啊。那么有时候呢，他为了要表现一种伪善。啊， 让人受你蒙骗啊，就比如说在丈夫的面前假装去对婆婆啊很好啊，那其实心里面实在是很排斥这一个婆婆啊，那么行为上呢也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孝顺，可是先生回来他就假装对她怎么样，然后呢私底下却是给婆婆百般的这种脸色或怎么样。那么当她在先生的面前做这一些这个孝顺婆婆的动作的这个时候，各位，这个不是善行哦，善恶是看你的动机，而不是看行为本身的动作。行为本身的动作虽然对对方造成好处，可是你的动机要是恶的话就是恶，你的动机要是善的话就是善。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去做，事实上有没有帮到对方的忙，不见得因为我们有时候适得其反嘛，越帮越忙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是好意哦，是好意要去帮他没有一点这个不好的念头的话，虽然没有真正帮到忙，但是这是一个善行，这是可以累积福德的一个善行。那为什么帮不到忙？这个因缘太复杂了啊，对方也不够福气，你也不够智慧啊，这个是太难讲他了。但是呢各位要知道，业力是以动机为首，以心为首，看你是什么动机啊。所以伪善或者是伪恶，假装做坏人，有些人呢真是忍辱负重啊，假装做坏人，他这个行为本身看起来是被大家所否定的，但他内心里面呢是为了大家的一个长远的利益忍辱负重，那么他的动机这个是善哦，是福德，但是行为你不见得看得出来是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业力主要是在动机。请说。是，当然是能知当然是能知那这个等一下还会解释，最初你们会感觉到冲突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划分得很清楚二谛二种体，它不是观待这个能知建立的，法尔如是第一法有着二谛二种体性，它法尔如是那么但是能够认识这两种体性的心，这个是我们能知的问题，对不对是我们能知的问题那么二谛，你不能说我们现在讲说二谛是在所知上建立，是因为所知的这一切法上有这两种体所以我们说它依这个所知来建立那么但是你要真正要去建立它，没有能知能够吗？也不可能把能知摆脱掉吧，是不是那应成在这个地方呢以所知为主以所知为主，所以他说这个二谛建立在一切法的这个所知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再说明这个能知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为什么结论呢不是二谛依能知来建立，而是依所知来建立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书上来讲到，刚才讲到内外诸法有这两种世俗谛体跟圣依谛体，那么这两种体只有决定只有这两类，而没有第三类。在这个道理的分析上呢，我们说这两类，以这两类呢是明暗的例子来讲呢，它是绝对相违的，这中间没有那种所谓半白半黑的或这样的一种其他的存在。那么我个人呢我个人这个的理解我认为这个明暗的这一个比喻跟相违不相违的这一个比喻呢应该是要从这个能知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因为这个不是明就是暗的话，就是不是智慧就是愚痴，不是无明就是慧明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 只要你是有智慧存在的话，那么你就能够真正见得世俗地体跟圣义地体。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是这个无明的话，那么你既看不到世俗地体，也看不到圣义地体，你只看到什么？看到世俗地的这个法。所以呢，这个地方讲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这样子的道理来解释的话，是要从这个能知的这个心的角度，才有办法去理解。他说，就是这两类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所知是宽带能知建立的吧，对不对啊？如果所知不是被心所知的话，它也不叫所知啊。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只有这两类？因为能够了解这一些所知的心只有两类，不是智慧就是无明。那无明就没有光明，当然是暗了是智慧，就智慧光明啊。所以这个地方以明暗两类，那么不能够这个有一明一暗，或者是这个非明非暗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啊。我们从这个智慧跟愚痴的这一个角度去了解它，那么在所知上，你能够以这种能知的心去认识这个所知的话，当然就是只有这两类所知。这样了不了解啊？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呢这一个法有二体，为什么就只有这二体而没有第三第四？这个道理呢，大体上是这样啊。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二种体它如何建立在一个法上啊。他说，下面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应该有所交代。第一，法有二体，依何安立？此中说内外诸法有二种体，或有生疑，为照入中论颂说，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则诸法之二体将莫是因观待繁盛而分。答案是否定的，诸法之有二种体并非因观待繁盛而分，根以繁盛心安立二谛之意，不可不明辨其意。因如前说，是诸法本身自有二种体，而且是由于有这二种体能令心着及解脱。法之妄体是心着处，其真体是心不着处。凡夫于心着处不知是妄，贪着不舍，故起烦恼造业，常时流转于生死苦处。智者有见及此，以心不着处解着处，故得涅槃常安稳法。这一点若分辨不清，很容易对瑜伽行派之唯识见生起同情倾向，唯识无尽之唯心见解。好，这一段就是要说明法有二体在这个法上如何同时安立这二体。那么首先他告诉我们，法的这两种体并不是就繁盛的两种心凡夫的心跟圣者的心来这个建立的，而是怎么样？而是431页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是诸法本身自有二种体。这个自有二种体，这个自不是自己，是自然，是法尔如是，而是法的本身法尔如是有这二种体。本来一切法，现象界的一切法，一一法都具有这二种体。哪两种体？缘起跟性空两种体。缘起是幻有，是世俗地所说的这个世俗地体。性空 是这一个一一法，这个缘起法的本性、自性，它的体性就是无自性，就是空。所以你说这个幻有本身，它就是性空。性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谈的啊，圣义谛体所指的这个部分。所以缘起法它一定性空，这个是法尔如是，本来自然啊是如此。这个世间一切现象都是缘起，不离缘起，因此一一法具有两种体性，不是观待凡圣两种心来建立，而是它啊自然如此，本来如此。但是他这个地方说他跟以凡圣心安立二谛之意呢，不可不明辨其意。当你在这种缘起法上，这个法具有这两种体，也就是说这个所知本身呢就有这两种体性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所知上面要去建立二谛的时候，虽然我们说二谛一这个所知一切法来建立，可是如果没有凡圣的这个能知心的话，所知也就不成所知了，对不对啊？也不能够成立。因此他说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谈二谛的建立的话，就不能没有这个凡圣两种心的存在。但如果你要谈法本身具有这两种体的话，那是它法尔如是，缘起性空，本来如此。它不是因为凡夫才有世俗谛体，因为圣者才有圣义谛体，不是。这样了不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后半段。后半段他讲这个地方他说法之妄体是心着处。我们来解释一下432页的这个第一行，他说上面一点，他说而且是由于有这二种体能令心着与解脱。这个法很微妙，缘起法这个法尔如是，一句话把我们挡死了全部不能问为什么，本来如此。好了，认了，谁叫我们是凡夫没有智慧，佛告诉我们不要问等你成了佛你就知道。现在你要了解现象界一切法它都是什么，都是缘生缘灭的缘起法。既然是缘起法的话，那么法就具有这种特质。